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直播。这边是有藏的频道，在 YouTube 跟大家进行一场直播。那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有意思，叫做暴走兄弟用他暴走的方式来旅行的故事。这边除了你会在 YouTube 上看到直播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会在录播的方式，在 YouTube、哔哩哔哩和头条的西瓜视频上登录。除此之外呢，还会在播客的平台，比如说苹果的 Podcast 的播客，以及在喜马拉雅的这个音频收听的平台上，大家都可以去听到今天嘉宾暴走兄弟过来分享他的暴走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那就废话不多讲了，直接邀请今天的嘉宾跟大家 say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暴走兄弟
跟大家自我介绍和打个招呼。我看直播间里面有的朋友对你很熟悉，有的朋友也许不认识你，像这边知澳这是在澳洲的朋友 YouTuber， 他说我是看过你坐绿皮火车去莫斯科的视频的今天我也收到其他一些朋友都说是看多多少少看过你些视频的。实际上暴走兄弟呢，我的这位朋友呢，他在 YouTube 上面有有42400位的订阅者比我的订阅数还要多得多。那其实他的视频是很有意思，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跳转到他的频道多去浏览一下他从别的国家旅行暴走的视频。
自我介绍我叫暴走兄弟，是一个旅游博主，然后我的代表作呢就是在印度玩了一个月，就是用中国的文化的就是来对比印度的文化差异，这个比如说给印度人吃皮蛋呐，还有就是给印度人吃螺蛳粉，用恒河水煮出来，这样的话题性东西。还有就是，坐火车从北京去俄罗斯，中途呢路过了蒙古国，还有那个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然后被打劫了2次。还有就是，在巴基斯坦深度的体验巴基斯坦，因为大家都说巴铁到底铁不铁呢？我真的去，实地拍摄了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的频道里面看一下。现在我在国内呢，全网是有400多万的粉丝。
我的妈！
主要的平台呢是在抖音，还有哔哩哔哩，然后我的 YouTube 呢是去年10月份开始做的，所以现在呢是有4.23万的关注
了解。
然后在这个其他平台呢，大家也可以在微博看到更全的视频。那我的介绍就到此了。这个有道理。
慢慢跟你聊应该有很多问题可以去聊的好多这边也有一位观众应该是看过你的视频 WC 王，他说我之前是看过你去蒙古的视频的。那这边我要来看一下暴走兄弟，其实他的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上面说的是来看一下。大家好，这里是暴走兄弟的官方频道里面我很感兴趣，你说你2019年的计划是旅行10个国家，已经去到了印度、尼泊尔、俄罗斯、蒙古我估计有更新了，所以2019年你到底去了几个国家？
去年呢主要去了4个国家。深度体验了印度是1个月。坐着火车去俄罗斯呢，在蒙古国待了七天。在俄罗斯呢也是整整玩了1个月。在巴基斯坦呢也是整整的待了1个月。所以说主要这4个国家、还有6个国家呢没有去到。当然去了1天日本，和有藏老师在船上相见了。很有缘分。
讲到这个我放一段视频好不好你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到，我放一段视频，我今天特意截取出来。现在咱俩是一个人在加拿大，一个人在不在加拿大，待会告诉大家你在哪儿。但是当时呢我们俩是都在一艘去日本的游轮上面，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遇到新朋友了，打一下招呼，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暴走兄弟做旅游内容的。
厉害厉害，旅游内容一直是我特别想学习跟做的内容在这儿我们刚刚擦肩了一下，然后加了个微信。
很好玩就是当时咱俩在船上不是在床上，在船上咱俩打招呼的。那是我跟暴走头一回见我看看直播间有朋友讲了WXC 王他说暴走兄弟跟俄罗斯人喝酒那个视频印象巨深我其实印象深的是很多你到巴基斯坦那个国家，我觉得中国的朋友可能缺乏了解，说实话我都缺乏了解，并没有很多人去到那个国家了。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暴走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旅游博主，我觉得你是一个另类的旅游博主，因为你走这个路线跟很多人真的挺不一样的，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定位和这么一个路线
我第一方面呢还是主要是为了有更多的观众，因为我做这个 旅游自媒体时间并不长，我去到的一些国家呢都是比较小众然后热度比较高的国家，所以我会选择先去印度和巴基斯坦。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去俄罗斯这个我待会儿再讲好吧。
OK，
就是说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更高的流量，因为它有很高的热度嘛啊，还有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巴铁到底铁不铁啊。
啊，这么一个目的很直接哈，就是奔流量来的。
嗯，
但旅行当中你这些目的地你之前都没有去过，你心里有底儿吗？
我在网上呢还是做过一些攻略的，因为巴基斯坦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
嗯，
如果没有去过的人，很多大众的人的想法里面那边有战争，他和印度在打仗，阿富汗又有什么，还有什么塔利班 IS 基地组织，非常的乱。当然我去之前我肯定会考虑安全的因素，我要去问那些去过的驴友那边的安全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在抖音和快手上啊，现在其实抖音和快手呢分享东西很生活化，生活在当地的一些华人呢他们都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看上其实没有问题之后我才会选择去这个地方的。我如果他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你即便这么讲我还是挺为你担心的，因为我在你的视频里边好像别的国家旅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去到你去的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巴基斯坦就变得画风完全大变了。为什么呢？这个路人都拿着枪的，然后你去医院那些人好像也都是这个武装到手上的这种概念。我就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感觉，你身处其地又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恐怖，是这样吗？
巴基斯坦它是分地区的，像我去的北部地区呢它是属于巴库克什米尔，现在它也不能完全算叫做巴基斯坦，包括我们在地图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分开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呢以前呢是很乱的，几乎是吉尔吉特地区几乎是被塔利班的控制的。大家在新闻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那个地方还有其他海外的游客在那个地方被杀掉了，然后被绑架了。这个是好像是2015年还是哪一年的事儿了，现在过去的时间也不久啊。后面呢巴基斯坦这个军方呢就是说加大了那个地方地区的安全管制，后来就好了。包括我在那个地区坐班车到他们的首都也会有拿来福的那个跟车保镖，然后跟着在路上呢会有很多的那种军车，就是架了那个机枪在上面的，然后在路上看着还是有一点点恐怖。
有，
但是到了首都之后呢他的情况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因为他们首都的话是他们的政治中心，他们的安全就做得非常好。
哦，
所以街上是没有就是说路人持枪的。
OK，
在首都是很安全的。
OK，
然后我再往西呢到白沙瓦，你能听到我说话吧？有道
可以可以，我点头就可以啊。
我也能听到吗？
可以的
啊。然后我又从首都呢到了他们的更西部地区呢，就是这个白沙瓦。白沙瓦大家在维基百科上面呢可以搜到，就是说被称为世界十大恐怖之城，它离这个阿富汗边境呢是只有不到50公里。当时这个本拉登就是在这个白沙瓦然后被美军呢给
击毙的，
杀掉的
击毙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白沙瓦呢那个地方很乱，而且它有很多的民间的造枪厂。虽然说当地持枪呢需要持枪证，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钱都是可以买到枪的。而且有一些旅客呢他们都会雇佣自己的安保团队，这安保团队呢也并不是很专业的安保团队，并没有穿制服，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穿着衣服然后背着 AK， 然后你看上去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
对，
然后晚上的话到了晚上他们有些结婚啊还有就是为了庆祝某一项活动的时候，他们竟然是拿 AK-47 就是对着天空鸣枪哒哒哒哒，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你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特别是11、12点，你心里会感觉有一点不安，就是感觉四周会有这种枪声。它其实并不是在打仗，也并不是有恐怖袭击
啊。
但是几乎在白沙瓦的农村的每一个人都是有枪的。
OK，
我去到我一个朋友家里，他每一个人都有一把枪，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因为他们以前这个地方有塔利班，塔利班要袭击他们的话呢，他们用那个枪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但是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塔利班和任何的恐，就是大的恐怖组织了啊。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恐怖袭击，就比如说我在离开那个城市的前一天呢，他们当地的一个防暴的一个防暴警察的一个部长，然后在车里面在街道上被枪杀了。
哇！
所以那天我就很紧张，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嗯嗯嗯，我的感
觉，就是、巴基斯坦其实，就是说它全国的一个治安情况有很大的差别的，北部地区没那么好，还有西部地区没那么好。
了解。
但他们首都还就比较好了。
了解了解，我还是替你从朋友角度啊，还是替你这个拍摄和旅行有一点担心哈。我感觉还是用生命在拍 vlog 的感觉，而且有两期我还真看过，跟着这个不熟悉的陌生人，就他带着你就跑到他那个自己的区域去了，可能他仅仅是为了旅游当中我们可能常见的那种旅游的一些小陷阱啊，多圈你点钱啊，这种没有涉及危险的情况，但是感觉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么去做，还是有一点点用生命在冒险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这个岁数大的人，每次一给你留言都是提及安全问题，都说哎呀，一定注意安全啊，一定保重啊，一定不要这个被当地不认识的人怎么着给，特别是涉及安全问题的时候，我还蛮担心的啊。总体来讲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你去到巴基斯坦或者这种国家之后，很容易跟当地的政要啊就联系上，或者说跟当地的富豪就联系上。好像这个事儿我们感觉在别的国家就没那么容易实现，是不是在那些地方，那些所谓的省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部长啊，或者当地的富豪啊，他们还挺愿意结交朋友的，是这样吗？
其实如果说要结交到政要以及富豪的话呢，可能只有在巴基斯坦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一个旅游博主在当地他会接待你。我第一次在巴基斯坦被接待呢，是在他们的北部地区，这个吉尔吉特，当时他们国家的总理伊姆兰汗呢也在那个地方。当时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地区成立的一个纪念日嘛，他们来进行一个演讲。现场有很多人，但是中国人呢就只有三个，半个呢就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走到那地方就遇到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朋友，巴基斯坦人，他是当地的一个商贸部长。他看到中国人来了，拿了相机，他非常好奇，他就问我们做什么的。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我是在这个中国呢做自媒体的，有很多的关注，给他看了我的抖音。然后他对我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的这个商贸呢主要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的往来，所以他想在中国呢得到一定的曝光，他想让我拍他。他说我可以带你去见我们的总理。
哦，
然后最后呢很不幸的是总理他提前乘车呢已经走了，他是已经联系上总理的秘书了，但是总理已经走了，因为那个地方的安全局势呢并不是太好，所以说总理就已经走了嘛。然后后来他就带我去当地的省长，就是那个吉尔吉特的省长。吉尔吉特省长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因为他们就与中国挨着的，他们所有的这些生活的物资几乎都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呢又得知我是一个小媒体，他们很乐意接受采访。啊，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在巴基斯坦遇到的一个政要。
对。
第二次就是那个武俊朗。武俊朗呢其实他是一个大学生，他本身自己不是富二代，是混迹在这个各个大使馆的会议，就是去听会参会的人，然后去要合影的人，就类似有点像那个中介一样啊。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律师，他给律师说呢有一个中国朋友来了，他在中国有很多的粉丝，他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曝光。所以这个律师呢又认识一些大人物，然后这个律师呢就带我去拍摄了。其实如果我不走的话，我能在他们手中能见到他们总理，因为之前有一个旅游博主叫做 The Food Roger， 就是 YouTube 的话有200多万粉丝，是加拿大人，好像也是加拿大人。
OK，
他老婆是成都的，他们专门做全世界的这个美食的，他们就见了他们的总理。
哦，
也合了一个影，就是想让他宣传一下巴基斯坦好的一面，因为巴基斯坦本国人就是自己知道他们在外界的这个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只有差不多只有中国和土耳其呢愿意去帮助他们说好话。
OK，
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我去报道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了解了解，哇，很丰富的经历啊。说实话，我说句那啥的，你让我去，我还是有点犯怵啊。家里还有老有小，你说这个经历，虽然听你讲故事讲起来挺轻松的哈，听起来还是值得敬佩啊。这个年轻人很厉害啊，现在最热门的后浪啊，哈哈。这是讲到暴走兄弟拍的很多有意思的视频。那其实这个讲的是19年了，20年也有新的情况啊。2020年呢爆发了新冠的肺炎，在新年期间，那是不是一定是了啊，很大的影响到你原本今年上半年旅行的一个计划。你原本的计划是什么，以及现在你又怎么样了？
我原本的计划呢是2020年我会开着一辆国产的汽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呢开到南非的好望角。但是很不幸，这个计划今年肯定是破产的。然后所以我的新的计划呢，现在我才从尼泊尔回来嘛，
对，
我是想把中国好好拍一下吧，然后走一些中国比较小众的路线，发现中国的美，然后传播中国的美好。
好，你这计划有变化哈，完全是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是的是的，我个人的预测以及看外界的新闻，我感觉就整个全球今年的疫情呢，再怎么还是会有个例的，然后不太适合出国吧。
了解。
所以我今年计划就转向国内了。
了解。而且我知道的，你是在尼泊尔也计划之外的多停留了很久的时间，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在尼泊尔待了多久？
我差不多是我今年去了4次尼泊尔，前几次呢是为了寻找这个医疗物资、口罩，还有这个额温枪啥的。然后后面就是我这一次滞留在那个地方呢，是想去，就是好好深度的拍摄一下尼泊尔的文化以及旅游，因为我在当地呢，有很多朋友嘛，我之前在那边待过一年，所以我对当地特别了解。我现在，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关注了，又有那么大的流量，我想好好深入的介绍一下尼泊尔这个国家。但没想到呢，我去之后没多久，然后印度开始严重了，所以他们就封国了。然后我就滞留在那个地方了。
前后一共待了多久啊？这次？
这次的话是有40多天，接近50天了。
啊，我也看了你很多的 vlog 哈，就感觉也是通过你的 vlog 知道尼泊尔那边的大家对待疫情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给我的感觉，一个是他们国家可能本身应对的资源就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应对起来也没有那么的从容。其次呢，好像大家对戴口罩啊等等其他一些防疫措施、做的也没有那么的到位这样子。我知道你现在是应该不在尼泊尔了，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成都的集中隔离，高新区的集中隔离酒店里面。这个酒店呢叫做玉郎酒店。
所以是回国了对不对？
在前天的时候回国的。
这个从那边要申请回来麻烦不麻烦？里边有没有故事？
在那边啊，你要申请回来还真挺麻烦，这故事还真挺多的。尼泊尔呢封国了40多天，那边接近有1000多的中国人每天都在聊这样的事情。昨天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瓜呀。尼泊尔呢他封国，他封得很突然，他说封就封了。几乎呢所有游客呢都没有办法去坐到商业航班离开，只有个别的提前很早就买了票决定要回国的人，他们有这个资格，已经就很早之前就回国了。然后我是滞留了差不多有45、46天吧，但是我是很幸运的，坐上了这个包机。其实这个包机的话呢，名额也挺多的，因为它准备了两架包机，其实一共可以坐400人。
OK，
但是这个整个飞机呢，两个飞机是没有坐满的。
OK，
我回成都的机票呢是7500多，另外我算了一下，我整趟回国加上隔离，所有的费用的话是10800多。我的隔离服呢，我的防护服加上我的护目镜呢，在尼泊尔买的是130-160人民币、我的机票是7500左右，我的这个酒店的14天的隔离费用是2800，然后他每一天呢是200块钱人民币嘛。
OK，
包三餐。
嗯，
我们在下飞机之后呢，救护车把我们送到酒店都是不要钱的，
免费的。OK，
然后核酸检测也是免费的。
OK。 啊，了解。哎，讲到，正好讲到在酒店隔离，今天是在酒店隔离的第几天啊？在成都？
今天是在酒店隔离的第二天了，
啊，
昨天是第一天。
200块钱一天哈，可不可以拿起你的 iPhone 给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转悠一下，看一下200块钱隔离的一天什么条件？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酒店的人，就是他们的服务人员真的态度非常好。
哦，
这和我在回国之前听到的传
是
闻
不
不
一
一
样
样，说这些人都不欢迎我们回国。当我
哦。
来到酒店前台的时候，
嗯。
那个穿着隔离服的阿姨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跟我开玩笑，
嗯，
所以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我的酒店，
太好了，
并且呢，当我就是隔离完之后呢，我想给他们这个酒店呢拍摄一个视频，单独的拍摄一个视频给他们说一下这个酒店真的很好。
好
然后
的，
现在我要开始介绍了啊，
好啊，来
好的
请
好
那
的，
个请暴走兄弟我
然
们
后
介
我
绍一
们
下，
先从这边开始吧，
嗯，
我现在是站在我的窗户这个地方的，可以看到呢，我的这个距离到那个门的距离是非常长的，
对。
我可以开玩笑的说，我还可以在里面跑步，你知道吗？只是夸张了一点啊，但是我们的可以说活动范围空间是很大的
对，
啊。
哦，很远
然后
很
这
远，
家酒店呢是2019年的刚装修好的，这是它的衣柜啊，这个衣柜挺大的，它的装修是很简约的，线条感呢很强啊。这是
卫生间，
洗漱的地方，
嗯，
它这是个。这个呢是这个洗澡的地方，这边呢是这个厕所，它是干湿分离的。
哦，哦。
在中国很多酒店还是没有做到这个干湿分离
对，
啊。
很好，
你看一下，
非常好。
这里面的环境都挺好的。
对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有一个咖啡机，你看啊，
，OK，看到，
这是咖啡机。
看到。
这里面呢提供了一些咖啡粉，
茶
还
饮
有
料
茶包。
啊，对，茶杯，
这个烧水壶也是很新的，因为它是才装修的酒店嘛。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的床，
看
然
到，
后这里也是有电话的啊。
看到。
那边呢是我的一个吃饭的区域，沙发、
看到，
茶几。这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这个椅子呢是皮质的，坐在这地方
剪片子，
剪辑我的视频。
啊，
对。然后这是
电
电
视，
视，所以说我可以躺在床上呢，
看电视，
可以看电视，
啊，有阳台
在
吗？
外面的话，阳台倒是没有，这外面的通风的话也挺好的。你
OK，看
看
到，
这里是这个窗户，
对，看到。
这就是整个酒店的一个样子啊。
看到，看
我
到，看
个
到。
人来说呢，是非常满意的，包括我们，这一趟航班住到这个酒店的人呢，都是觉得非常满意，而且服务特别好。
这个真的要给这个酒店啊，
好，我就，
仅仅是成都这个部分的酒店，我觉得我这么看我都要点个赞。而且怎么样，200块钱还是包三餐的，是不是？
对啊，每天呢，他会给你准时准点的敲门，
啊。
然后来喊你吃饭。他把饭呢，当你答应之后，他才会离开，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出去拿饭了啊。
哦，
他会来提醒你，你应该吃饭了。
吃的什么东西啊？
每天吃的还挺丰盛的啊。我现在照片没有了。反正早餐的话呢，它的有干，有杂粮，还有这个面包，
啊，
有这个包，稀饭，你用就是营养搭配也挺均衡的。午餐的话呢，也是两荤一素，还有一汤，整个味道都挺不错的。因为我们酒店一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建了一个群，我们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我们隔离的生活，大家对这个服务呢都是很满意，
哦，
在这个群里面都是感激这个服务人员
了解
啊，
了，了解，我非常好，真的非常
非
好
常好的。
啊，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价格恐怕也全世界达到这个性价比的恐怕都不多了，因为200块钱才四十加币而已，四十加币，你知道在加拿大的话，连路边的那种酒店都住不到啊，连公路边那种都住不到，一般80往上都是需要的，才200块钱达到这么一个。条件这实打实的啊，真心得说非常非常好啊。那你是就是指定必须要在成都隔离是不是？然后14天之后你打算去哪？
因为我本身就是成都人，所以呢，我会选择在成都隔离。不过我们这趟航班，回到成都呢，都要先在成都隔离14天，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我隔离结束之后呢，我是考虑先回家和父母团聚，和家人团聚之后呢，再考虑下一站的旅行吧。
家人也在成都嘛，对不对？跟家里边赶紧去拥抱一下了啊。
对，我家里也在成都。
哦，非常好，非常好。
对，
然后成都我跟你讲，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外边以外的人去了也不想走的城市，何况您还是成都人啊，好好吃吃你们成都的火锅和菜吧，好不好？
包括这个酒店是可以点外卖的，我现在就可以吃到火锅。
哦，真的？
我是隔离第二天了，我隔离第二天呢，我还没有点过外卖，因为我对这个酒店它的带的这个餐饮我是很满意的啊。
哇 ，OK， 了解了，也把这个回国的这一段经历知道了。刚刚讲到今年后半年的计划，那我听说你的计划是国内的旅行的计划会多一点，那我也不要求你剧透了，大家继续去 follow 暴走兄弟的各个平台的账号，就可以知道他2020年接下来去进行的各种计划了。今天的视频直播其实差不太多了哈，跟暴走一块去聊了一下，然后我们看看直播间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好不好？然后呢，大家有任何的提问，现在可以在直播间来发字啊，发文字的方式来提问。提问之后呢，我选出来大家的问题来直接扔给暴走兄弟，让他来啊回答一下。在大家准备问题之前呢，我随便拽几个小问题来问一下好了。非常的优秀啊！那我问一下，暴走是几零后人？
我是九零后。
九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直播间有什么提问的啊？如果有提问的话啊，可以打字在直播间上，我把大家的文字上去。这边我的朋友 DC 他的问题是啊，他没有问题，他给你留了几句言，他说什么都不说了，对于你来讲，能和家人团聚就是最顶级的待遇了，我想每个人都会赞同这个答案。有多久没跟家人相见了？
差不多就是有47-8天了吧。
他们应该挺担心的。
是的，我家人呢，在我尼泊尔期间呢，一直在关心我，然后我是不愿意给他们就是汇报不好的消息的。当然，我回到成都之后呢，第一时间就给他们说了，我现在隔离了。然后昨天下午呢，这个核酸检测出来了，我说我们整个飞机包括我尼泊尔回来的都没有问题，很安全，
太好了。
隔离14天之后呢，我就可以回家了，
太好了。DC 说成都太顶级了，我也觉得成都不错，等我有机会回国，下次再回国我一定要把成都列为我的一站，如果你在就更好了啊。
没有问题，下次你要回成都的话可以提前给我说，我可以提前来等待你。我把这个酒店发给我在广州隔离的朋友，他们说来了成都旅游一定会住这个酒店。这个酒店你说在平时的价格的话也是200多
啊，也是200多。
我在网上看了平时的价格200多-300多、但是在这个时间的200还包三餐
啊，
真的非常
好。
晚上他们的服务呢会到达11-12点。
先看一下 DC 的这个问题。DC 的问题是DC 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他说暴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旅游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手机卡，以及使用的这个 plan， 也就是数据计划是什么样的，介绍一下。
这个在巴基斯坦使用的这个流量卡非常有意思
啊，
我是用的纵是中国移动的全资子公司。
好，
并且在巴基斯坦呢还有20名中国人用普通话服务的客服人员。
我的妈。
你在当地呢可以就是说用这个打国内随便打，你不用加任何的区号，包括你的中国移动的卡拿到当地去可以开当地的套餐随便打，它是通的。
震惊了
啊，通的，
震惊了啊。费用大概多少？
我当时也震惊了。
费用多少？
费用的话和国内的这个套餐流量的话比起来是差不多的。
哦，这么厉害。
就是和国内的中国移动是差不多的。
这么厉害。好了，知道了，我们直接到下一个问题。
包括这个卡你回国还可以用。
了解，回国还可以用，知道你的答案了。我直接问下一个问题。
对对对。
澳洲的观众Joe 他问你的暴走兄弟这个团队是你一个人在做旅游视频还是团队的？
我这个团队呢在最开始印度的时候呢是完完全全我是一个人。然后在后来回来之后我涨了60-70万粉丝呢，我就觉得我的视频质量应该提高了，我就在网上招募了一个小伙伴，然后来帮我一起拍摄，我们两个人一起出镜。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因为是在网上认识的，但是我们的想法还是有一定差距，在蒙古国这俄罗斯这一趟结束之后呢就没有继续合作了。后来巴基斯坦这一趟呢我就请了一个摄影师，但是我的师弟，没想到呢就是并没有用到啊，并没有用到。但现在的话我依然会选择去请一个我的搭档，然后来帮我做摄影。
了解。
或者分配一下其他的工作，提高我自己的影片质量。
了解，哎，那其实不管这个合作当中有没有各种情况，因为合作往往都是不容易的。我想问的是，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你觉得一个人的好处和多个人的和两个人的好处，它分别体现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人的话呢，他是没法把你生活和工作分开的，因为在我们国内做自媒体来说的话，它的平台非常多，我一共分发的平台有十几个，
对，
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分发的时间你就会用到一两个小时，
对，
然后再说剪辑几个小时，
对，
拍摄，
对，
策划，
嗯，
几乎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你还要和粉丝去互动，
对，
运营粉丝，
对，
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但是你有两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分工把它质量做得更高更高。当然如果现在我一个人，我没有时间去和我的粉丝来做一个互动。
了解了解，分身乏术的感觉哈，一个人做的时候。
对对对啊，
我的感觉一个人的好处呢，就是基本上这一个脑子能控制所有的事儿，我该干嘛先干嘛后干嘛，可能就不用跟另外一个人去沟通了，我就都能搞定。但我很同意你说的，当我有多个人的时候，我很多事就可以抽出身来，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擅长去做不同的事儿。像我自己最近在加拿大拍摄一些 vlog 的话，我的朋友 DC 也要帮我拍很多的这个拍就摄像的这个工作分担过去，那就让我腾出手脚来，比自己拿着自拍要自由度大很多。这个确实是最近的一个切身的感受，
对对对，
也是跟暴走兄弟一起来交流一下啊。
其实我还想说一点，就是，
嗯，
当我们在策划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我们不可能说就是讲故事然后顺着流水线就讲出来的，它肯定要有一个侧重点的。但是当如果你有两个人讨论的时候，那这个片子的质量会更高，
好，了解，
会更有爆点。
了解了解，哇，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分享，非常好的分享。那之后他的回复是说，感谢暴走兄弟的回答，旅游视频其实非常不容易，你做的非常的棒。好吧，今天我连线暴走兄弟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啊，在隔离期间的我其实就看着你在隔离期间我在找的你，因为我知道待在那个小房间之内应该就没有平常那么忙了，你要平常那么忙我还真不好意思找你了啊。非常感谢今天你的分享，谢谢，
也很感谢你陪我聊天啊感谢大家陪我一起聊天
谢谢。然后呢，今天的视频刚刚讲了会上到各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哔哩哔哩和这个新浪微博上都可以看到这期的视频的回放。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播客上边，在苹果的 Podcast 和喜马拉雅的播客应用上边听到这一期的节目。那节目结束之前再请暴走兄弟稍微的分享结束的话，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非常感谢呢，首先我非常感谢有藏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在他的频道呢和大家来一起这个直播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能把我这些话听完啊，
不客气。
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去 follow 我的频道，然后呢，我在隔离之后呢，会做出很多关于中国比较小众的文化，就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有很多荒废的村庄，它荒废的村庄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很老的建筑，这是很有意思的，到时候呢，我都会去拍摄的。就是这么多了，谢谢有藏老师陪我聊天。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再一次感谢也希望你的视频在2020年越来越精彩，大家可以在你的频道看到不一样的中国的旅行和中国的风土人情，好不好？然后我个人的一个私人的愿望呢，就是有机会我跟你还能够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见到第二次的面基的机会，也许我们能交流出更多的话题，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的，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在加拿大相遇。
哎，有可能的哟，我们约好就好了，反正大家都微信，
对对对，
交流起来也方便。好了，
嗯，
今天直播到这边就全部结束
了，拜拜
了
啊，
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挂了啊。
好的，再见，拜拜。